量化投资其实从方法上来讲，它可能会更加的系统化以及这个规则化。那基本面投资呢，其实大家可能会基于自己主观的一些认知或者是判断，来预测未来市场的走势。那私募这块呢，其实我们大家也看到，最近这个两三年私募量化规模上升还是很快的，现在私募量化的总体规模大概有万亿的水平。如果市场上大家都在抱团，那这个时候宽度就是比较窄。如果抱团瓦解了，如果大家在各个行业，不管是龙头还是非龙头，都能找出有效的这种好的票、好的投资机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市场的投资宽度比较大的时候。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觉得量化会有更好的这个发挥的空间。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中金研究院的播客，我是中金研究院玄铎。
大家好，我是左萱萱。
本期播客呢，我们想来聊一聊量化投资。量化投资在欧美市场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变成了一种比较相对主流的投资方式哈。然后 A 股的量化投资行业呢，在经历了前几年相对的低谷之后呢，也在去年就是迎来了一些转机，现在量化的发展势头非常的迅猛。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中金研究部量化分析师周潇潇来跟我们一起解读一下量化投资分析的框架，大家欢迎。
谢谢。大家好，我是中金研究部金融工程的量化分析师周潇潇。
好的，我们欢迎潇潇。那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先聊一些关于量化的基本概念，潇潇能不能用30秒的时间，就是简单的跟我们聊一下什么是量化投资？
好呀，没问题。量化投资呢，其实就是简单来讲，就是通过数量化的方法，然后以及通过一些计算机程序化的这种方法去进行这个交易。那么包括呢，对于股票、权益类型资产交易，也包括对于其他类型的，比如说大宗商品啊、期权、期货啊、衍生品方面的交易。
那这个量化投资，它和我们正常的就是基金经理在做的这种基本面投资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
这里面的区别的话呢，量化投资其实从方法上来讲，它可能会更加的系统化以及这个规则化。那基本面投资呢，其实大家可能会基于自己主观的一些认知或者是判断，来预测未来市场的走势，包括股价的走势。那么量化和基本面之间，他们本身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想赚钱。但区别呢，更多的就是在于投资的方法、流程以及规则的这个严格程度上。对，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我们这个量化投资其实是用电脑程序去做一些决策，那同样是用电脑程序，就是它跟人脑投资有一些什么区别呢？
对，电脑投资的话，其实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量化我们可能会应用很多的计算机的方法啊，包括现在大家也都听到很热的一些 AI 的量化投资啊，机器学习的量化投资。那它跟人脑呢，的确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量化的这些计算机的算法，包括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算法，会需要可能更多的数据以及历史数据的支撑。那人脑投资它可能会自由度更高，能够更多的去结合一些主观啊，还包括外部环境的变化去做判断。所以这两块呢，其实我们觉得都是合理而且都是有效的投资方式，只是方法上可能略有差异而已。
那我们其实在去年包括前年疫情之后，也看到其实基金投资它可能这个就是收益有的时候波动率也非常的高。那像量化投资它的一个收益的一个目标一般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会以什么作为一个基准？
对，量化的这个投资哈，它更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收益它的稳定性会比较好。那么我们量化投资中有很 大一块，很大一块的部分是会去做一些市场的指数增强的这个产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能长期的去稳健的战胜这个指数，同时呢我跟这个指数之间相对的波动会比较小，就是说我在紧跟这个指数的前提下，比如说我能够每年跑赢它5个点，或者我每年跑赢它10个点，那这样的情况是量化投资的一个常用的目标，而且也是我们会就是比较常用的一个评价策略好坏的标准。
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也提到说这个用电脑程序去投资，然后包括什么机器学习之类的，那就是其实用非常多的这种技术手段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这个事情，它听起来就还挺科学挺理性的那种，然后又有很多大数据支撑，就感觉好像是一种就是更有那个就是 science based 的，或者说更有那个理性基础的那种。
没错没错，对，我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比如说像私募量化，就是我们私募量化这个赛道呢，大家会更多的去应用机器学习和这种计算机的算法。那刚刚你们提到说很 science 很 technical， 的确的，就是像我们招人的话一般也会去招一些数学啊物理啊计算机啊这个毕业生，然后那这块呢其实我觉得说能在这些海量的数据而且就是竞争这么激烈的一个量化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里面能够成功的挖掘出其他人找不到的有效的因子或者是策略的话，那他的确是需要有比较强的这些就是一些思维能力啊数理上的一些开发的能力。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量化投资在欧美市场已经就是发展了大概有几十年了，然后我们国内的这个量化投资起步呢就相对比较晚一些。我想问一下，就是潇潇，现在我们这个规模大概是怎么样的，就是占整个可以说二级市场或者是投资市场的一个份额是多少？
这块的话呢分两块哈，一个是公募的量化，一个是私募的量化。那么公募量化呢现在占整个市场的占比说实话呢还不是很高，大概是占到3%到5%之间。但私募这块呢其实我们大家也看到最近这个2-3年私募量化规模上升还是很快的，现在私募量化的总体规模大概有1万亿的水平，占整个私募股票权益市场的20%左右。对，然后这个占比应该还是长期啊，我们觉得应该还是会继续提升的。那公募这块我们觉得应该也是一个长期提升的一个趋势，毕竟如果看国外的话这个占比基本上已经到30%到40%的占比了。
那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哈。
对，成长空间很大。
我们从这个也是基于报告哈，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提到早期的这个量化投资就是它偏向于这个传统的量化，然后最近现在是一些另类的策略，那这个传统和这个另类它的区别在哪里呢？
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特别好，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给大家会去推荐的，就是说另类的策略以及另类策略和一些新的机器学习算法结合呢是我们其实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那传统的这个量化跟另类策略之间区别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传统量化它更多是使用一些基本面或者是比如说成交量价格这些数据，那这些数据其实像我们主动的这种投资也会用，基本面投资也会用，那这个其实就是量化在传统的这个投资的方面结合了量化的方法之后去进行的一些研究，那这个就算做传统量化。那么另类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方向，里面包括很多比如说舆情的数据啊新闻的数据啊，还有比如说这个古巴里面股民讨论的一些情况啊，还有比如说卫星，我们通过卫星图像去看这个工厂或者说这个牧场它到底养了多少只牛，把它数出来。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些就是海外的这个量化机构用的已经非常普遍的一些方法了。那国内的话现在在初步的这个 逐步发展吧。然后也是我们现在推荐，比如说如果大家是做量化投资或者关注量化投资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数据，还有一些相应的跟机器学习模型的结合的方法。
嗯，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朋友他是在做这个 NLP 相关的，就是和这个自然语言处理，尤其是对于这种舆情啊和新闻报道的这种信息识别相关的。那这个是不是和这个量化的分析和策略也是有些关系的呢？
对啊对啊，是啊，我们也有专门一个研究员在做 NLP 还有一些这种文本处理的东西。
那他这个就是分析舆情对于这个就是你做这个决策判断能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他是分析什么信号，还是能分析出来什么就是什么东西呢？
都有啊，比如说你看雪球这种古巴里面大家讨论一支票，然后你看就是比如说散户讨论的热度，还比包括他们用词里面反映出来他们的情绪，其实能反映出来的就是对这个股票未来的看好程度啊这种。然后还有呢，比如说那个百度什么 Google 的那个搜索的热度，
嗯，
跟市场涨跌也是有关系的。
嗯，
这些所以是挖掘这种就是比较另类的，就是独特一点的这种数据，然后去看它和这个就是股票的这个关联程度，如果它能很好的解释，就觉得这个指标是个很好的指标，然后把它纳入到我们的框架里。
对对对对对。关键是现在国内现在这块用的人还不多，所以如果你能先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的话就有优势嘛，先发优势，等到大家都有这个数据了，那它就逐渐会失效了。
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就是网上的这些股民可能会一直讨论到一些热点的关键字啊，这些可能就会被我们称为是这个投资的因子。我想让潇潇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什么是因子，然后因子之间呢有哪些区别，或者说有哪些我们经常常见到的因子。
嗯，好的。那这些数据呢的确也可以是当成因子来用的。那么什么是因子呢？简单的解释一下呢，因子其实就是一个对应到每一个股票上的一个指标值。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净利润的增速。那么净利润的增速，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来看全市场的4000多个股票，每一个股票它都会有当前的一个最新报告期的净利润增速，那么这个就是这4000个股票的净利润增速因子的这个值。那么比如说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古巴里面股民讨论，那比如说我也可以把它映射到每一个股票上，对应这个股票大家讨论的一个情绪，如果我给它0到10分之间打一个分的话，那么这个分数对应到每个股票之后，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因子。所以其实因子呢在量化投资中是一个非常常用而且非常基础的一个定义或者是概念吧。那么我们平时呢对于这个因子呢会去做很多的新的因子的这种开发，然后开发出来一些有效的新因子呢，我们也会就是会去把它作为一些新的研究方向。那再简单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怎么样去评价一个因子，就什么因子是有效的。那简单来讲，就是比如说我们4000个股票，我们对它净利润增速排序之后，我就会根据这个排序来去看它未来一个月的收益上是否也是相应的排序。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净利润增速前100名的公司，它是不是在未来一个月收益也是最高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净利润增速这个因子就是有非常强的预测能力。所以我们会对全市场所有的因子，我们自己的这些所有的因子都去通过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方式去评价它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因子。对，
那我们研究员平时会怎么去挖掘这些有效的因子呢？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日常工作很大一部分啊。那怎么去挖呢？其实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真的是靠我们的人脑，我们去思考，去找出一些可能有逻辑啊，有效的一些方法，然后我们把这些方法形成公式之后带入数据中，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挖掘出因子，然后如果这个因子有效，我们就叫做我们挖出了一个有效的因子。
嗯，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用机器学习的算法，用算法让计算机来挖。嗯，比如说我给他一些数据之后，我给他一些这种数据之间，比如说加减乘除、开根号、平方啊这种类似的算子，然后他们通过各种排列组合 去无数遍的去尝试这个不同数据之间组合的一些方法。那么这些组合的结果出来，如果这个因子效果也不错的话，那我们其实也会去关注一下这样的方法挖出来的因子。所以两种，一种是靠人脑，一种是靠机器。
那像我们日常工作中用不同的方法，就这两种哈，人脑和机器挖掘这个因子的，就是你感觉成功率啊，或者是这个有效性啊，最后哪一个方法会更就是胜出一点点？
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挺难回答的问题。从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嗯，我们还是更倾向于人脑。
嗯，
那机器挖出来的呢，它很可能会的确有效，
嗯，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它可能很快会失效，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机器算法挖出来了，别人也很容易挖出来。那因为算法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地方的，算法其实大家可能都很容易获取，所以别人一旦都能挖出来之后，这个因子很可能就会很快的失去它的这个有效性。对，所以如果问我的话，我会更倾向于人脑。
嗯
嗯，那其实纵观这个量化投资的这个历史哈，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有效的，但是也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也会因为就是这个规模增长啊，然后他们可能大家都采取了这些策略以后，它可能会有这个策略失效，就像潇潇刚才说的，它在短时间内可能就会失效。那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用这样的量化策略会比较有效？我们怎么去判断它这个策略的好坏呢？
这一点的话呢，我其实可以推荐大家关注一下，就是评价量化策略好坏的一个经典的公式吧，就是 IR 等于 IC 乘以 BREAST 的开根号。那我相信量化的这些朋友们应该大家都听说过啊。那么简单来解释呢，就是一个策略的它的最终的收益能力呢，跟它的预测能力和投资宽度是正相关的。那么预测能力我们可能很难去直接控制它，那投资宽度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了。那我们是认为呢，投资宽度越大的时候，量化投资它的有效性会越高。那什么时候宽度越大呢？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哈，就是如果市场上大家都在抱团，那这个时候宽度就是比较窄的。如果抱团瓦解了，如果大家在各个行业，不管是龙头还是非龙头，都能找出有效的这种有好的票、好的投资机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市场的投资宽度比较大的时候。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觉得量化会有更好的这个发挥的空间。对，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去年下半年以来，整个市场其实是投资宽度在扩大的。然后那我们现在其实对量化当前的这个环境啊，我们还是比较的乐观。对，
就是一机会越多，它可能就是量化这个收益也会越高，是吗？
对对对，机会越多呢，就是就量化的机会也越多。量化的宽度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是在相应的胜率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交易的次数、交易的机会越多的话，那这个两个乘起来最后得到的这个收益就会更高。这个有点复杂，但是整体上来讲，机会越多肯定是对量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像就是我假设哈，现在就是市场反正是个波动的一个情况，然后那可能对于基本面投资，它可能买入一次，然后它到下次卖出就可能要过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对于量化策略，它是不是存在中间可以多次进行买卖，把这个收益最大化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是不是你讲的这个宽度的这个问题？
不完全，它可能不完全跟市场波动相关，它其实是跟市场的投资机会相关，或者说跟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相关。就是如果这个整个市场啊，所有的4000个股票都有很好的流动性，然后它交易活跃度都比较大的话，那量化会比较好。对，但流动性越大呢，它不一定是波动一定会越大，但是有相关性，就是流动性好的票，它波动可能也会相对的稍微大一些。就大概可以这么去理解一下。
嗯，你说的应该是一个高频策略吧，就是这个里面是不是跟量化和那个另类的不太一样？
对对对，高频策略的话，它很跟这个就是股票的流动性和波动率相关性是比较高的。
嗯，对，
就是你必须得有流动性， 得有波动，我才有这个交易的机会。但这个其实更多是在私募这边了，就私募，比如说我们现在私募也会有一些 T 零的策略， T 所谓 T 零呢，就是日内的交易，就是我同日内对同一个股票，进行买和卖的操作。对对对，当然他会用通过底仓的方式来做啊，因为我们是不允许同一个笔就是日内直接去买然后同时卖的，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一些底仓来进行这个同日的这个日内的操作，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得有流动性和波动。
对，其实我也看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它是这个传统量化另类和高频它是不一样的投资策略，对吧？
对。
我们就是做了一些简单的关于量化策略的一些科普哈。对于我们这些就是刚刚了解到这个量化投资来说，我们就会觉得它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型，或者是非常高深的一些公式啊、算法呀，然后才可以去做到这个投资的决策。那是不是这个模型它是越复杂越有效的呢？
对，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呢，并不一定是越复杂越有效。而且其实现在在我们的经验上来看，传统的这些量化模型呢，它过多的这个复杂度或者是过多的去进行回测呢，反而容易导致一些过拟合的问题。就是简单来解释，就是你和历史数据拟合的非常好，但是对于未来的情形呢，它可能就很难去适应，因为市场环境是一直在变的。比如说当前的市场环境在十年前可能是完全没有出现过，那么这个模型能不能适应未来的环境，就其实跟它的这个拟合的效果也是有关系的。过度拟合呢，会导致它对未来的预测能力和适应性下降，所以就并不是越复杂的越好。这个地方其实我们针对不同的模型的它的目标，我们都会设定它有一些控制的，就是对于那个模型拟合的效果，包括模型的这个拟合的次数，相应的这些参数，我们都会进行一些人为的控制。
好的，那其实就是可以印证就是这些因子如果在历史当中它其实是可以取得超额收益，但是不代表它在未来也可以做到一个有效的投资决策，还是需要我们这个量化分析师在当中去做一些调整。
对对对，然后其实现在大家传统量化这边大家研究的很多的呢，也会是关于因子和模型的一些实时调整啊、轮动啊，以及这个优化有些动态的管理的这些方法。这个其实也是很前沿了，也是这个最近几年大家都在进行研究的方向。
明白了。
那我们最后讨论一下关于这个量化投资可能未来的一些趋势，就是潇潇你觉得可能在去年和今年就是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趋势，然后或者对未来展望前景的展望上，你觉得有可能会有哪一些就是比较有新兴的一些机会啊什么之类的，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好的好的，这块呢，因为刚好其实我们上两周的时候写了一篇新的报告哈，叫量化投资新趋势，然后赛道选择和策略展望。那我们对于这个最近这两年观察到的这些整体的情况呢，首先其实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听说哈，就是私募量化的确最近这一两年发展的还是非常的迅速的。那包括其实业绩上呢，他们前期前面的三到四年的业绩上也是非常的亮眼，也是因为这个收益表现好，所以才吸引到大家注意力，吸引到了资金的这个青睐。我们觉得国内的这一块就是私募量化的发展的势头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那公募量化这一块呢，就是分成两块吧，一块是可能偏被动的这个工具化产品的发展，这个其实这个整个的发展势头也是比较好的，就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ETF 啊，各种新的主题的 ETF、 行业的 ETF 啊，这些被动的产品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 投资标的，而且因为它流动性好，而且手续费又比较低嘛，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一个更有比较大空间的这样的一块。那么公募的主动量化呢，其实我们现在比较看好的就是我们认为啊大家可以去研究的方向，就是主动或者说基本面和量化的结合。英文的话叫 quantamental， 就是 quant and fundamental 结合叫 quantamental。 然后这个其实在海外的 hedge fund 现在也是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研究方向，像包括那些头部的一些主观的基金啊，像 Point72 啊，像 BlackRock， 他们其实都已经开始很大规模的布局基本面量化。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公募量化未来一个比较可以去更加主动的去关注的一个点。那么另外呢，就是除了基本面量化以外哈，那就是这个另类数据和机器学习的结合，就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了一些，然后我觉得这一块也是一个未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其实都是很有发展空间的方向。也是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去做关注的。对，可能主要的我们对于量化投资未来这一到两年的趋势上更看好的就是这两块，基本面量化跟另类投资机器学习。
想问一问，哪一些因子呢在去年一年的表现中会比较好，未来这一年我们就会比较推荐去关注哪一些比较热门的因子呢？
好的，因子这一块呢，其实去年整体上来看整个风格的波动还是比较大哈，比如说前面的上半年前六个月的时候成长因子还是表现得非常不错的，但是下半年尤其是九月份之后呢，估值因子是有一个明显的超额收益。所以说全年从去年结果上来看的话，前期成长会更有优势，后期的话就是估值。那么一直延续到今年，其实估值因子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是在成长和估值这个风格上的风格因子上的判断的话，我们可能在今年还是会稍微更偏向估值一些。那么其实我们还有就是更加看好的是一些偏价量技术的这种相对高频的因子吧，或者更加 technical 的一些因子。那这个也是因为前面我们提到了整个市场的投资宽度在上升，投资机会变多，那这些相对高频的这种价量技术类型的因子呢，它的收益能力啊，或者说预测能力啊，我们也是会比较看好的。所以可能是这个两块我们会相对看好一些吧。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就是现在也有很多毕业生哈，就是非常向往从事这样一个量化投资的这样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其实刚才了解到了一些点点滴滴，就是量化分析师每天都会做一些挖掘因子啊，然后做一些模型维护啊，差不多像这样像量化分析师的一天，我们大概会是一个怎样的工作 schedule？ 潇潇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呀，没问题。那我就站在因为我是一个卖方，对，所以我们就站在一个卖方量化研究员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作为卖方研究员的量化的分析师呢，我们一天中可能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写代码，就是 coding。对，码农的就是三分之一时间是身为码农，那这个写代码其实就是来进行一些模型的测试，来包括管理一些我们现有的一些模型跟踪的情况，以及开发一些新的模型和因子。那么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可能是在跟这个客户相关的一些交流啊，包括课题的完成，但这个其实是卖方的一些工作特点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们也会去做一些，首先是现有的我们跟自己跟踪的组合，我们会去分析，比如说每天或者是每周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去跟去看一下，回顾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些模型表现的情况，以及因子的表现的情况，去做一些总结。那同时也会去寻找一些 一些最先进的前沿的一些研究的 paper 呢，我们也会去学习，去看一下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有没有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方向可以借鉴，然后也去也是作为我们一些研究方向的参考。对，大概的话，作为一个卖方的量化研究员，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schedule 吧。
好的，明白了。那是不是就是其实在我们研究当中，我们也去参考一些传统的理论呀，然后有一些相关的阅读呀，有没有相关推荐呢？
对对对，没错没错。其实刚刚也讲了，我们是花一定，我们会花一定的时间去看一些paper， 看一些论文，也会去跟学术去做一些讨论。那这个其实呢，其实海外这块，其实大家也知道，他们因为发展的比较早，这方面很多的研究，还是非常充足的。那么我们也会去借鉴和参考呢，以及对它进行在 A 股市场落地的一些研究。
嗯，
这块呢我们会定期做。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定期分享这个海外前沿的这些论文和研究的一个平台。
那对于很多很多同学，他可能以后想要从事这个行业，潇潇，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就是经验想要分享吗？
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也能观察到我们现在收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实习生的简历啊，大家还是热情非常高涨的。那可能我对大家的一些建议的话呢，就是如果对量化感兴趣，或者说觉得自己在这个代码方面啊，或者说一些数理分析方面还是比较擅长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尝试，比如说去读一些这种量化策略投资的书籍啊，然后现在其实有很多第三方的平台可以供大家来去初步的进行一些模型的尝试。平台名我就不说了，然后这个其实还是很有利于大家去初步的接触一下到底什么是量化呢，量化的它的一个模型的框架大概会是什么样。那有一些初步接触之后，大家可能就会更加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适应或者是喜欢这个类型的这种投资方式。那如果是比较认可这种投资方式呢，我觉得数理方面或者是数据挖掘啊、机器学习啊各方面都有相应特长的同学，其实完全可以来尝试一下。对，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项这个研究和分析的工作吧。对，
好，今天也跟潇潇学习到了很多这个量化投资的知识。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这个量化投资这一方面感兴趣的话，也建议大家关注我们的中金点金和中金研究院的公众号来寻找到这一期的报告。也希望大家在留言区多多跟我们互动。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谢谢潇潇跟我们一起分享，拜拜。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